我们在这里很少讲这种应景的题目啊，或许呢，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复习一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自己的一生以及看我们信仰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个全图。有谁看电影只喜欢看一半，看小说只看一半的？就算你没仔细读，也看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那我们的全图到底是什么呢？实在是要花点功夫去的。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线索的啊。你看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教会都会弄马槽啊，小孩子要演戏啊，天使来干什么呢？天使就跟牧羊人讲说啊，那你们不要惧怕啊，因为今天我要报这个大喜的信息给你们啊，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牧羊人就赶快跑，是不是？这个叫做报佳音，报喜讯啊，把这个叫做好消息，这个叫做圣诞节，是不是？但是那个天使报的信，真的就是耶稣降生吗？没有啊，我们在查这个旧约最后几本书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天使长加百列，对吧？哇，他办公一段办了500年，你看看，他起先跟但以利讲话，后来呢，我们下次看到他去找谁啊？是约翰的爸妈啊。他要去找玛利亚，还是他？你看看，这人办公办500年了。但牧羊人没说是天使长啊，总之他有天使天君，大概加百列也在。然后我们看见天使天君就走了，真走了吗？没有，因为每次我们认为事情做完了，可是实际上没完的时候，天使又来了。下次他什么时候来了？那主耶稣那时候他自己祷告，我们不算他的话，那下次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去找。啊，到坟里面去看，是不是真的空了啊？那当然，这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到了新约，这姐妹就比弟兄要灵光多了，又聪明，他们知道去找主耶稣。那门徒再去看呢？啊，那天使就要给他们讲：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哦，起初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报完了没有？没有，救主但是诞生。他钉了十字架，然后他怎么样？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终于主耶稣啊，跟他们花了40天的时间呢，用各样的凭据把自己显现给他们。然后主耶稣就在这个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嘛。拿门徒在看，正看的时候，哎，他就上去了。你看他上去了，然后一朵云把他一遮，耶稣就看不见了。所以有人就讲，他说我们现在服侍的主是一个看不见的耶稣。那看不见都看不见，还看不看？还在看的时候，天使又来了。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呀？好了，这就是所谓大喜的信息还没报完呢。然后这样报完了没有？到了启示录里面，老约翰还要看。这什么叫做天使是服役的灵，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是这么效力的。到了那个关键时候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天使会出来提醒你的。所以你光看天使什么时候出来，你把那个串起来，就差不多是全部的图画。而你不能只看一半。所以我们今天要比着讲一讲稍微不一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都晓得啊，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讲，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阿们，对吧？啊，神的儿子降世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阿们。那你再问一个问题，基督耶稣升天那是要为要干什么？他不但复活，他还升上去，那他复活是干什么？那降世我们都能够多少答得一点出来。到底这个复活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这个一向是无论对传道的人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答的问题。在复活节传福音，圣诞节传福音，感恩节传福音，哪一个节传福音最难传的？其实是复活节传福音最难传。但是我们看看啊，我们守主餐的时候也常常会引这一句嘛。啊，我们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个福音一定包含好几方面。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啊，照圣经所说就是第一了，没有圣经在那儿不行的。先有圣经所说，然后照着这个圣经所说呢，才讲到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为我们的罪埋葬了，还有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 复活了。那这每一部分呢，有它一定的意义以及它跟我们的关系。如果你能够从这些的方面去了解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会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一句话讲的是相当的浓缩啊。那在别的地方呢，我们最近查彼得前书，他刚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就是在解释他每一部分所做的事情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啊。那最近呢，有弟兄姐妹的留言在问我这些事情啊，那我感谢主啊，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圣经作为根底，然后你会开始拿圣经的话来问，那就表示说呢，你的信仰开始比较照圣经所说有根有基了啊。那有一位姐妹她就问到底下这件事情，什么叫做阿撒谢勒啊？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利未记16章？因为这一段是把什么叫做耶稣被交给人解释的最清楚的。神在向我们解释事情的时候，他往往不是用一个道理，也不是用一二三四五，他是用一件事情，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不是我们系，他找我合作，要干什么呢？有一个项目要做，叫做 happening。他不是讲 happening， 他讲 happening。我说什么叫做 happening？ 这就是一个过程，你要做一个过程。那我说你要做什么过程？他说我要那个气球里面装颜色，然后把这个气球呢打在墙上，墙上就有很多的颜色，然后旁边呢你要帮我配乐。你就拿个小提琴站在旁边拉，我说好，我们就做个 happening。这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我念那个学校很洋派，东海大学很洋派，所以有些外籍老师会叫你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是一个过程，他做的那个 happening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圣经呢，往往会用一件事情，一个经过你需要参与的一个过程来解释他向我们要解释的事情。那这是解释什么事情呢？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亚伦本来有四个儿子，一下死了两个，哎呦不得了，他们为什么死了呢？他们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他们自己弄了个香炉呢，就来献到耶和华面前。在哪里做？就在圣所旁边，在会幕旁边。这一下子不得了，他们立刻被击杀。被击杀了以后呢，耶和华不准亚伦哭，你看看，你看多难受，对吧？死了以后呢，那耶和华就跟摩西讲了，这次很麻烦了，要带一只公牛啊为赎罪祭，其实他有一只绵羊，我们就不管他了。然后要取两只公山羊，要为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祭物呢？有一部分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们得罪了神了，你们要为这件事情赎罪，而且呢，你们污秽了圣所了。你等于说这件事情让神想起以色列百姓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过犯，那怎么办呢？神就说了，好，我现在要的是这样子，你们要先为自己献祭，把你们家这个罪啊赎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才能再为百姓的祭献祭。你看很麻烦的，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有没有看见？为本家赎罪。同时呢，在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要预备两只羊，拈阄这个字是这么念是吧？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那阿撒谢勒是啥东西？待会儿再说吧。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啊，献为赎罪祭出来的，还要弹血啊什么，总之要把圣所、会幕、祭坛啊，全部都要把它洁净。那这只羊一定是干什么？为了赎罪。什么叫做赎罪？就在耶和华面前把我们的亏欠呢、从耶和华面前消掉，因为这只羊被杀了嘛啊！因为就是耶和华来讲呢，你亏欠了，耶和华决定说你怎么把这个亏欠，你犯了罪了，耶和华要刑罚你了，那在神的面前怎么把这个刑罚去掉？那在美国我们就开始比较明白了啊，现在就是留学生不要随便超速啊，警察给你张罚单，川普就可以用这个把你赶出去，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拿了罚单不要害怕，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到庭上去说我不认罪也不否认，对吧 ？No contestant， 然后法官看看啊，那去上几天的驾驶学校就走了。你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东西很好玩，但是 谁决定呢？美国的法律决定，法官决定，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就真的无罪了？尽管你没说你无罪，不是，只是在神的面前，在法官的面前，我借着这头一只的羊，就把你这个罪啊，算是给你注销掉了。但是你的过犯还在不在？还在，所以还有一只羊要在什么？献完了赎罪祭之后，就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大祭司就要把两只手按在羊头上。为什么要公山羊这个脚啊？对不对？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这只羊的头上，然后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看到了没有？这谁啊？这当然是主耶稣嘛。这个叫什么？ happening。这一件事情他把它记下来，他不跟你讲道理，他把你这件事情记下来。你要是明白了这件事情，那你就明白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是什么意思。他有两个技术问题，一个是在神面前把你这个记录给你撤销掉了，这个叫赦免，对不对？还有一个呢，他要把你的过犯啊，背啊，背到无人之地。所以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很好的话啊，他说：“神哪、啊，有何神像你？你赦免罪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这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你要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看看这有意思吧？什么叫做背到无人之地啊？就是他真的不在了，神真的把我们一切的过犯都给丢了。这个过犯本来是跟我作对的，是不是？你说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法庭？你说我承认我有罪啊、哦，法官就赦免你，哪有这？就是你想想看，我们信徒是难怪人家不信，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承认你有罪是吧？啊，要么罚款，要么坐牢。但是神是这样子啊，神两件事情：第一，我要把你的这证据全部给你销毁，那这件事情是有代价的，要有另外一个生命来赎你。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对不对？生命的赎价极贵，谁能付得起？只可永远罢休，没有一个人能够赎他的弟兄。所以一定要有这一头羊。一个是赎罪而死，另外一个呢，把这个过犯呢、啊、背背背背背到无人之地，并且特别还借着什么所派之人的手，那我们一看这个翻译就能够想起来，彼得讲道的时候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就是那时候的大祭司的，对不对？这完全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完成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在神面前注销了一遍，一个呢是耶稣基督真的背负世人的罪孽，把他背到无人之地。那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天父就掩面不看他，主耶稣才会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所以神做这些事情那是非常仔细，不能够随便来的，他都有道理的。啊，你了解了这个道理呢，你才知道你所信的东西是什么。什么叫做按着圣经？这个就是按着圣经所记，对不对？这个就是圣经所记，因为我们的过犯它被交给人。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刚刚查彼得前书查到的。那因为我们刚刚查了，所以跟大家提一下，这也是另外一个姐妹温迪在问的一个问题。她说，因为我们查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哎，他不单是把我们的罪的记录消了，把我们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处，他有一件事情叫做什么？榜样啊！他这样子受害，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一切的罪孽归到他身上。哦，刚才忘了讲，那个阿撒谢勒到底什么意思啊？你看钦定本，他就翻成带罪的意思。那什么叫做归给阿撒谢勒呢？你去看这些参考书，他们会这样讲，说阿撒谢勒就是魔鬼的意思。这怎么叫做归给魔鬼？你就想不通。可是你看参考书都这么讲，那这个说法哪儿来的？这说法两个地方来，这两个地方没一个地方可靠的。一个是所谓的以诺书来的，以诺书这是一个维经啊，你去读一读以诺书，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假的。在这个参考书啊，很多的神学教育里面都这样讲，是犹大书的引用了以诺书。 不不，你不要搞反了。犹大写了这么一句话，以后的人类就照着他这句话呢，去委托了一个以诺书。你们不能把这个正，把这个先后秩序搞反了。还有呢，这是谁的解释啊？说这个阿撒谢伦是撒旦啊？这是犹太人拉比的解释。犹太拉比的解释就是那时候的法利赛人的解释，你不要去听他的。这里没有人知道这个阿撒谢勒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是不是一个代罪者？是是，另外一个是拿来代罪用的，要背罪，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啊，是原来指着主耶稣的所讲的事情。好了，当他这样背负世人罪孽的时候，有没有受苦啊？受苦，这个受苦是干什么？你说主耶稣，你为我死，你把我罪孽都背走，很好。但是你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呢？你不明白啊？受苦是给我们干什么的？给你做榜样。官会唱说：“哎呀，他受苦，我得平安，那很好。”但是不要忘了，这是我们蒙召的基本要素，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怎么样跟随他的脚踪行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那底下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啊，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啊，这句话是给夫妻讲的啊。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温和的话。你讲这事情，你学一辈子都学不会，你怎么可能不还口？你又不是个死人啊！这个他真的是拿这个当在讲夫妻的事情啊，要相爱如弟兄是吗？哎呀。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然后底下两句话不容易懂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在以赛亚书里面还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这怎么回事啊？我们那时候稍微讲过，对不对？我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医治与平安一定是从神来的。当你这样。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行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你一定会得到医治与平安。但是反过来说，当你不照着这个榜样行的时候，你试试看啊，你平安不平安？不平安。你跟弟兄姐妹打官司，你平安不平安？你可能打赢了，不平安。那你有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医治呢？没有。什么叫做医治啊？没有得到的医治的羊，就是好像迷路的羊。得到医治的羊呢，是主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你不会因为你受的委屈啊，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对待你而改变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嘛，从前去印度有一个宣道师，她是一个姐妹啊，讲了很出名的话，她说一杯甜酒啊，不管你怎么对待它，它流出来的酒仍然是甜的，所以有道理，有道理。那反过来说，反之亦然，这个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自己常常觉得说，我这是肯定不是天酒。那这是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交给人，死了之后还有什么埋葬？那什么叫做埋葬了呢？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归给阿撒谢勒的，再也不见。这要是光死没埋葬，很麻烦。埋了葬才行啊！一埋葬就是说都没有了，这个都容易懂。第三个最难懂，他要复活了，他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讲不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因为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个说的很清楚啊。一个教会，你看500个人，有一个人这样说，其他499个人也挨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并且明显我们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说神是叫基督复活了。不是死人真不复活，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读了半天，终于读到他要说什么：你们仍在罪。哟，这句话有点，我想不到，对不对？因为他翻来覆去讲，最后他说复活是什么？复活让我们不再罪。这个话到底怎么说的？然后先给大家看这个出名的话，我先给大家看过一次，你可能不记得。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我们都认为这是保罗的话，其实不是保罗的话，因为在庞贝古城里面，灰挖开了，有一个在地上啊，用拼花，罗马人很喜欢这样拼花瓷砖去做的，有这样一个图，这样一个图底下写的就是这句话：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我们吃喝快乐吧，明天就要死。保罗在以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人生哲学。这个庞贝古城什么时候被毁的呢？主后79年，保罗在哥林多那一带传道的时候，大约是主后50年，你就差算50年差不多。那这个要装成瓷砖看在地下，然后等火山爆发再盖起来，你就知道，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说法啊。那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它严重到一个地步说，死人不复活，我们跟别人。我再信的是什么都没有用。假如耶稣没有复活，你信耶稣是没有用，有这么严重吗？是不是？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首先这件事情呢，就开始比较啊，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被交给人埋葬了，这大概普通脑筋可以知道。可是呢，还有一个知道是基督徒额外的知道，这个额外的知道呢？你得有一个条件是什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得祷告，你要真知道主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当他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看见的时候呢，一下看见了三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是他在众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个我们先把它摆在一边。第三个呢，就是知道他不是他的能力，是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他向何中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何等浩大的多大呢？对不对？你说现在一部电动车可以开多远啊？那么就看你的电池的能力有多大，对不对？那就看你有什么样的电池了。哎，在我们身上的电池是什么样的电池呢？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神在你身上的能力是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大幅大力，而且超过了你的老板的老板，超过了你们那个诺贝尔得奖者很牛的那一位，也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什么周恩来啦、习近平啦、Trump 啊、有能的组织啊、一切有名的啊，当然伊朗 Musk 对不对？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啊。他就在你哦，你身上哦，对吧？哟，太厉害了！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大电池为我们预备的吗？你看我们很少想这个事情，虽然想了，今天想了，明天也就忘了。哎，不但是这样哦。还有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他在讲他的电池，他当然讲的是主耶稣，可是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时尤其是什么，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在教会呢，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题目？为什么说你不要看见全部的状况？你如果只看见前面我们所说的，就你只听天使讲了两次话，没听第三次话，没听第四次话，那你这个不一样的。你得知道说，哇，原来我这个电池可以跑地球一圈回来还有剩下，那就放心了。而且这个事情成为你的想象力，不管我们的教会再小，我们的教会有个盼望是什么？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神这样借着我们这个教会，是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复活的能力，他要活生生的住在我们几个人中间呢。他对我的生活，我这一生活下去，会有一个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大能大力显在我这个人身上。哎呦，这下子就不一样了啊！你连这个想象力都没有，这个图画不在我们的心里。那当然，无论是天上的事情，天国的事情，复活的事情呢，就离我们很遥远，对不对？可是这一件事情主要是，第一，祷告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第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以后，我们就知道，那在以弗所书里面用了一个词，叫你们真知道 所谓真知道就是说像地球是圆的一样，我真知道地球是圆，你怎么知道的？地球真的是圆的，好吧？我真知道明天太阳要出来，要真实到那个地步。再说一次，什么东西啊？它造成它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同大力，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教会里面。哇，那这时候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开始有问题了，对不对？这个运行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呢？首先从我们个人来讲，这是你一定需要弄明白的，也是我们隔一阵子就需要回头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受洗啊？因为基督埋葬了，基督死了，那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怎么样连上线的？那不只是因为信耶稣。信而受洗的，我不是说你不受洗不得救，但如果信了就得救，那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你受洗呀、啊，你归入他的死，这是唯一一个手续能够让你归入他的死。有没有别的手续可以让你归入他的死？没有。那为什么要归入他的死呢？因为你归入他的死，就和他一同埋葬了，好简单，对不对？像我们河中这么好的账户，有空就去看看石宇的墓。你为什么你在外面，他在里面？你没有归入他的死。你如果归入他的死，那他在哪儿就在哪儿了，对不对？那基督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埋葬，把我们的过犯背到无人之处，他真死了；一方面他复活了。那你先归入哪一个？无知的人啊，不死就不能生，对吧？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不能够结出死力了。你固然要信耶稣啊，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我的罪受死，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是你要怎么样把自己放在他里边？这个是上飞机的门，这个门你一定要进去。你进去了以后，你知道什么？你既然已经把自己归入他的死，那你的旧人还在不在？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同埋葬。那个旧人是卖给罪的，那个旧人是罪的奴仆，对不对？你埋了，你死了，你当然就脱离了罪了。他底下就说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干什么？就信必与他同活。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两个词摆反。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面，我相信我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那一部分是你知道的。所谓知道，就是说跟你的体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知道地球是圆的，你真的觉得地球是圆的？那可是我一切所做的决定以此为准，对不对？我上飞机啊、要回台北去，这个话没有讲错。你们现在回大陆，通通都经过台北，对吧？机票便宜嘛，就向西飞，对吧？那以前不一定啊，以前飞纽约是飞北极啊，向东飞啊。还是飞到北京了，那证明什么？地球是圆的，你下次不担心了啊，对不对？很简单嘛，这个叫做知道，你必须有这样的知道。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的救人真的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不是用相信，所谓相信就是还弄不太清楚啊。在这里来讲的话，那什么东西是用信的？复活是用信的。我既然与他同死，我就一定与他同活。你怎么知道你与他同活？那是用信的。你有没有任何的凭据？不知道。你说我这个电池可以绕地球一圈是吧？那我先开到奥斯汀看看，下次我开到加州去找 Elaine 看看。我听说 Elaine 开一次车啊，很紧张啊，要算多久了呀、啊？去充电啊，对吧？上次我们在这个 Waco 那个地方 ，Ever 也来了 ，Ever 租了一部电池，这下麻烦了，他没开过这玩意儿，他可紧张了。他那部车还不是美国车，他那部车据说是杭州过来的。你不要以为中国车没进来，中国车还是进来了。所以以勒你说他不能开这个电车，他有这个 anxiety。我说什么 anxiety？ 就是你跟加汽油不一样啊，你加汽油到处都可以加，对不对？你要算了，还有多少？你非常的紧张，非常的难受。哎，我说他再也不租了。好，现在他给你一个电池，是照着神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那就看何中了。我就说我是开到奥斯汀试试看。哎，行了。再开远一点，开到加州试试看，行吧？再开到北京试试看，对吧？这都是用信的，一点一点增加你的信心，让你去往前走。这个就像什么？从前利未人他的脚往河里面一踏，那河水就分开了。我这个是需要信心的。你现在向你的朋友传福音， 你得传呢，你得有信心呢，对吧？你相信福音神的大能吗？好，那你就告诉他，告诉他就行了。你不知道神在他心里面怎么动工，真的是你不知道。因此，对于复活啊，这种照着他的榜样行，这通通都是相信。我相信神的应许，因此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忘了我跟大家讲了，大家不太认识姚弟兄。哎，姚弟兄的妻子是桂春，他们刚出来服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 College Station 讲过嘛，我们那时候就是弟兄都要会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姐会姐妹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那其中一项姐妹认为最困难的就是没弹过弹诗歌。
后来呢？
大师可多了，傅改斌的太太非常会弹琴，从来没有学过，跟弹曲子不一样，对吧？他有一些心算在里面。你要怎么算，用什么和弦，然后就那几个曲，他们一下就学会了。肖范的太太非常会弹，谁不会弹呢？桂春，姚弟兄的太太。但是后来 Liam 不太在 College Station 了，过了几年，你还记不记得有个丫头跟我们查经叫红丽的，弹琴，你们现在跟谁学？她说跟桂春学啊。我说桂春现在变成师傅了，她说是啊，桂春教了好多好多的徒弟啊。那你得有个信心呢、啊，对吧？既然有这个需要，我是神的仆人，那神会不会赐给我智慧聪明？会的去做。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弹琴做饭看孩子，很简单。但你现在把这个可能性想在里，对吧？唯一的借口就是什么？我们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也不一定要学这么多，对不对？年纪轻的，这《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是很好吗？有事弟子服其劳，什么意思啊？我也姓段，他也姓段，有事我做弟弟的儿子。做 好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能力是真的赐给我。你不要替自己划线，我这个不行，那个不会，千万别这样想。你什么都学得会，那同时还很重要的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那我们归入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需要归入几次啊？一次嘛，一次嘛。他死向罪死只有一次，我们向罪死怎么样？几次啊？一次，他什么时候来骗你？你不要理他，你已经死了。不但你死了，他也死了，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一个人受洗之后，他就可以站在岸边看法老的追兵。从此以后，他有一个权柄，他有一个能力。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能害怕，对吧？法老的特选的军长、车辆、马匹全部都死在里边了。出埃及记特别讲，一个都没有。因此。从水里边出来，你要知道，神给你一个应许，从今以后，罪来找你，试探来找你，你绝对能够像约瑟一样，say no。但这里面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你不能闲着，你闲着就麻烦，对不对？但是从原则上来讲，没有问题。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大家常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我受洗的时候啊，我的罪、我的过犯，通通被埋葬了，这个我明白。那我信主之后再犯的罪呢？信主之后再犯的罪呢？所以真的有很多这样的说法，说你信主之后再犯的罪是不算，没有被埋，还要再埋一次，是吧？不是的，只有一次就是只有一次，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愆，记得那头羊吗？背了几次啊？一次，在立位记以色列这么多的历史里面背过几次？一次，全背走，全背走。已经做完了，只是你不要上当。他会说我还活着，我还哪里有办法？这个偷窃还是你做的？不不不，圣经是说不是我做，是你做的，因为我不愿意做，你把我骗去做，那怎么说是我做的呢？对不对？这不是我做，是罪做。他把罪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样就对了。所以这底下这个话是什么？所以不要，你怎么可以所以不要呢？因为知道，所以不要。要是你不知道，你就会要。而且要了人还认账，这很傻的，对不对？因为知道了这一切，所以就不要容罪呀。然后他讲到最后，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你信不信这个话？你如果说我信，肯定在我身上发挥不出来这个状况，那你肯定这里面出了问题了。哪个阶段出了问题呢？大家往往出问题是这个阶段，你没有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当你献给神的时候，罪拿你没有办法，你明白吗？我们现在这边聚会，聚会了多久了？快1个小时了，犯罪了没有？没，走神不算了。当你正在服侍神的时候，当你已经把你的肢体献给神的时候，occupied，因为你只有一个身子嘛， 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把自己的身子献给神，你的身子仍然是自己要献给罪的。你放心好，人就是不能闲下来。这话非常不属灵，可是却是真的。这个就是在复活在我们身上的最基本的功能。可是连这个我们都常常讲不清楚。尤其你到中国国内的教会去看，他们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有各种各样的律法操练，为了让弟兄姐妹能够胜过罪，通通没有用。这个是100%正确的一个解剖学，一定要从这里面学到诀窍啊！要把这个整个的原委啊，什么是知道，什么是信与他同活，要弄清楚了。要不然你这个基督徒活得很累，活得非常非常的累。但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啊，这是地上的事情还是天上的事情呢？天上的事情，复活是为了天上的事情，为了地上的事情呢？天上的事情，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是为了在天上的侍奉，在地上的侍奉啊。天上侍奉，你就知道我们还差得多远。但是我看今天讲不完了，哎，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啦、啊。就主耶稣讲的话，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真是这样，地上的事情，拿我们这一个身体，我们就在这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又已经写得这么清楚了，还是搞不清楚。这天上的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希伯来书也说，他们所供奉的就是旧约所供奉的啊，那些祭司啊，那些羊啊，包括那个赎罪羊啊，阿撒谢勒羊啊，那是什么？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啊。那时候神在造帐幕的时候，主就跟他讲了嘛，各样物件照着山上之树的样式啊，也就是说，那个东西是实际上是为了表示今天基督的救恩，哎。那我们今天基督救恩在地上的生活表示什么？表示在天上的事情，它有一个真真正正所谓天上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才讲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啊？哦，哪一个在先？天上已经行得很通，有一个神的旨意，现在通过地上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上去继续。神有一个所谓永远的心意，永远的计划在那。除了天上的事。还有一个名字，都是主耶稣取的名字。这些名字是正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什么叫做一切的真理啊？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哎，你他的八卦，圣灵来给我们讲了一些八卦，是我们没听过的。像我们现在两岸很多的流通啊，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像丁青他们那一代的人，他们刚刚开出来说，哎，我们很多文化交流啊。台湾怎么样？大陆怎么样？这两边听得可有意思，都是一些八卦。现在圣灵要来把什么样的八卦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天上的事，将来的事，哪一个重要？将来的事，天上的事重要，比你现今的事重要。保罗说：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是将来的事，全是谁的？全是合作，太，全是合作。你明白了这个东西。你有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你可以开始重新说，我剩下的日子我要干什么？这不是因为时雨被接去，他重新规划。不不，你需要知道，当你看见这些，当你心里的眼睛被打开，说这个是真的，神在将来他为我有一个期望。这我们用现在的事情很容易举例了，因为你来美国有好几种途径，对不对？你办观光护照来的，办探亲来的，办留学生啊，办工作来的。那个人上飞机以前心情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到天国是干什么？是观光，观光团，很多的基督徒他以为去天上是观光，真的不是啊，你是去做官的，要上班的。嘿呦，在从前的旧约的时候，以撒要给雅各祝福，就是指着将来的事，这个了不起。我们现在给小孩子祝福啊，就是将来的事，就到常春藤为止吧。对吧？哎呀，真正将来的是天上的事情。那除了天上的是将来的是主耶稣，还有一个话，圣经还有一个话，他受害之后，将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物，天上的事，将来的事，叫做什么？神国的事。这一切跟什么事情都有关系啊？跟死了、埋葬了有关系，还是跟复活有关系啊？复活，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死里复活的人？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你预备的时候不多了，马上要上飞机了，登机证都发给你了。保罗进会堂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什么神国的事， 我们传的福音叫什么？神国的福音，叫死人复活的福音。这跟我们一般的想象很不一样。所以我老是欺负人，我说你们就是喜欢唱那个什么，信耶稣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就只想到这一生。这是我们整个福音派教会的一个迷梦，好像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这部分打点好就打点好了，复活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了。觉得说这种事情呢不容易明白嘛，不容易明白。那个约翰不是说吗？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不是这意思，还未显明是你不知道吗？什么是显明？显明是变成实际叫做显。其实将来的事，我们晓得不晓得？晓得，晓得。虽然还没有显明，就是说我知道了，可是那个变成实际还没有到。所以老约翰就讲了，我们怎么讲到这里啊？他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洁净到什么程度啊？”像他洁净一样，这个像跟一样是最怕人，对不对？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什么？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像什么？像耶稣借着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怪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我们要洁净自己，洁净到一个什么地步？像基督。哎呦，你如果把还未显明理解成我们还不知道的话，那你就不会有这个指望。你一明白了这个话，你就开始着急了，对不对？我现在人家生病了什么，我总问他几岁啊？哟，才67啊！哎，糟糕，因为我已经72，糟了！你越来越觉得说没有多少时间，那没有多少时间怎么办？洁净自己，尽一切的力量洁净自己，要预备建筑啊！那你一旦明白了这些的角度。你再去看圣经的话，你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一部分，通通都是跟死人复活有关系。耶稣讲：“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那个国是什么？是天上的，是将来世，是神的国。最后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界，他给真理做见证。”我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问人家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真理啊？”用毛泽东的话是什么？强权就是真理。这句话对不对？是不是真理？是，为什么？你到最后站不住，那还行吗？那什么是真理啊？他这个话跟比拉多讲话什么意思啊？到最后，中国不见了，美国不见了，罗马帝国不见了，什么国留下来？神的国留下来，那个叫真理。他的国就是真理，我就是那个国的王。我这个国有什么？有臣仆，还可以征战。可是我故意不叫他们来征战，因为我到世间来是找谁呀、啊？找神国的国民，哎，我这边什么都有啊，军队啊，福利啊，什么都准备好了，房子也准备好，就是特别老百姓。我们一信主成了什么？天上的国民，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以天上的事为念。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你必须要想，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你光看这话好像一个傻瓜在那等，他们不是写了一本剧叫做《等待 Gospel》，等待果陀，就是这样等那样等，吊在树上等，翻过来等，脱了靴子等，等了半天他不来，专门讽刺基督徒等候主，他根本不懂圣经是，我们怎么等候？你要警醒，要祷告，要预备。觉得讲得很清楚啊，天国好像十个童女，十个教。天国好像家主和仆人算账，天国好像一个人要把绵羊、山羊分别出来啊。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了。你要讲天上的事情、神国的事情以及复活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它应该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啊，我们改变我们的余生啊。像 Richard 还有一生，我们只剩下余生啊。那这时候怎么办？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祷告求神照明我里面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这件事情与我切身的关系有多少。第二呢，求主帮助我，真的能够预备好见的啊，无论从个人、从婚姻、从家庭、从教会，我们要预备好见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谁？你竟然给我们这样的指望。 不但给我们这样的指望，还给我们地上的时间，让我们还在地上的日子就能够预备天上的事情。主，你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耶稣，用你的大能大力，用你的神能全赐给了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照你的应许，把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让我们无论是醒着、是睡着、是活着、是病着、是躺着，主啊，不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从这一幅壮观的整个全景的你在心意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图画展开，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怎么活，要不然我们一下子就走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清楚。然后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迷糊啊，不只是隔着镜子观看，简直就是看不见。但是求主照着你信实的应许，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乃是照着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在我们身上的期望，真的是要让我们一举一动能有新生的样式，如同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时候不多了，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这样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